主前八世纪，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，
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
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，一起进入何西阿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会一起查考何西阿书九章十到十七节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是用以色列历史上较美好的时光来比较呢，以色列人现在被盗这样的一个时期。而发言者呢，是耶和华。神就记起昔日在旷野时期，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。可惜不久啊，以色列人就转向迦南的宗教，成为可憎恶的，跟着耶和华就宣布他们的罪罚，包括了以法莲的荣耀要如鸟飞去，以色列的女人要胎罪乳干，就是现有的儿女也要被杀，整个以色列族要漂流异邦之中。而这一连串的刑罚已经展开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。首先，九章十节，经文这样记载：主说，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，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，他们却来到巴利庇尔专拜那可羞耻的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旷野呢，是不毛之地，能在旷野找到葡萄，这是令人惊喜的事情。而无花果树呢，是要到夏天才能够呢有果子成熟，所以能够在春天看见无花果树结出果子，也是令人欢喜的。先知何西阿就是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当初神拣选以色列，不是因为以色列可爱美丽，而是神一手把他们从万族当中分别出来，在旷野引导和训练他们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却一再的背逆神，甚至去拜巴利庇尔。庇尔呢，是摩押的一座山，我们可以看《生命记》三章二十九节。而巴利庇尔呢，就是庇尔山的神。先知在这指的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事件。当时以色列人走到这儿，就在石亭扎营。那么当地的摩押女子还有米甸女子就出来引诱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呢向巴利献祭，一同吃喝，并且参与祭典当中杂交的淫乱行为。这当然惹起了神的愤怒，神就用瘟疫击杀他们，那么当时呢就死了两万四千人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以色列人就一再的拜那可羞耻的，这是巴利在圣经中的别名啊，以至于呢以色列人在神眼中就成为可憎恶的。这也是圣经中另外一个描写巴利的词语，就是可羞耻的、可憎恶的。也就是说呢，以色列人和巴利没有什么分别，如同经文当中所说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接着我们看九章十一到十二节，至于以法莲人，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，必不生产，不怀胎，不成孕，纵然养大儿女，我却必使他们丧子，甚至不留一个，我离弃他们，他们就有祸了。以色列的荣耀就是生养众多，儿女成群，但现在他们的荣耀要如鸟飞去。先知刻意的把生孩子的过程呢逆转过来，那从不生产、不怀胎、不成孕，那总的意思就是不孕。我们要知道，在旧约当中不能够生育呢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羞耻和咒诅。相反的，儿女成群就是一个人最大的祝福和荣耀。 先知何西阿指出，只有耶和华而不是巴利才是以色列人生育的源头。只有当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，以色列才可能生儿育女。但现在他们自己背弃了神，他们的荣耀也就没有了。而先知呢，又指出，就算以色列的儿女出生并且成长，但也是短暂的，因为神离弃他们，他们的儿女也要承受神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神与人的立约当中，是人主动的破坏了这个盟约，所以人没有权利去质问神为什么这样的残忍，由胎儿到小孩都不放过呢？申命记28:18就说到啊，人离弃耶和华就会受到的咒诅是怎么样的呢？你生所生的都必受咒诅。神其实已经多番延迟他的审判和刑罚了，并且差派他的先知多番警告以色列人，奈何以色列人就是不肯听从，并且是越来越败坏，整个民族由里到外都坏透了。神一定要施行审判，免得以色列真正沉沦灭亡，使以色列呢经过痛苦的刑罚之后呢，就能够悔改，重新的归向神。何西阿书9:13，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，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，交与行杀戮的人。推罗呢，是腓尼基的海港，以土地肥沃还有富裕繁荣呢著名。那么先知呢，就以此来比喻以色列呢，本来是有美好的光景，但可惜呢，他们却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，交与行杀戮的人。那么有圣经译本呢，就将这一节经文呢翻译为，我看见以色列的儿女被人追捕杀害，可能指的就是当时的战祸，不但是成人被杀，也祸及孩童。以色列整个民族从老到少都面临神的审判和惩罚。接着9:14，这一节呢是先知的祷告。先知的祷告这样，耶和华，求你加给他们，加什么呢？要使他们胎坠乳干。为什么先知这样祷告呢？那现在让我们尝试了解先知的心情。先知的心情可以是这样的，神啊，是我们得罪了你，就让我们来承受吧，不要牵累下一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呢曾经说，日子要到，人必说，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，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。在审判的日子里，不孕的总比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杀来得好，是不是呢？做父亲的宁愿妻子不孕，不是比看见妻子的肚子给仇敌剖开来得好吗？这就是何西阿先知的心情。当然先知也希望神的惩罚能够让以色列人醒悟而回转，重新的归向神。而神怎么样的回应呢？9:15说，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，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，不再怜爱他们，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。基甲有重要的祭坛，这节经文指的可能是呢撒母耳记上11:15所记载的扫罗在基甲告立为王。这是以色列人选择人治而不是神治的第一步。而撒母耳记上15:12-26也记载，扫罗和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命令， 所以呢，撒母耳就拒绝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。这些呢，都惹神愤怒。因此呢，神要将以色列人呢，如不贞洁的妇人一样，逐出夫家。以色列人也是会被逐出神的家的。而经文中地上这个词呢，是指家的意思。而这个神的家呢，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地。先知也指出，以色列的首领要负最大的责任，因为他们原本呢是立约关系当中的维持者，应该带领百姓来认识和遵守神的命令，但是他们自己却悖逆，做出了违约的事，导致以色列的结局就如同九章十六节所说的，以法莲受责罚，根本枯干，必不能结果，急祸生产，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。以色列就像一棵干枯的树啊，在强烈的阳光底下很快就枯萎了，不能够结出果实。而以色列人即使能够生儿育女，他们的孩子最终也要死于战场。接着我们来看九章十七节，经文这样说，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。那经文这说呢，先知说我的神，这意味着神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人的神了，因为他们不听从。不听从的这个词直接翻译呢，是听取跟从的意思，那不听从就是不听取不跟从了，也就是呢以行动来表达以色列人呢根本不听取神的话，也没有跟从神的行动。他们呢跟从的是巴利，他们明显的与神作对，所以他们的结局当然就只有漂流在列国中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由于以色列人弃绝神，所以神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弃绝他们。而当神弃绝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妇女不能够生育，他们的儿女要灭亡，即使侥幸生存的，他们也要像逃难者一样漂泊于异乡之中，这结局是何等悲惨啊！当日的以色列人没有听进先知的警告，但今天的我们呢？我们是否愿意打开心房，聆听先知的警告，明白神的心意呢？让我们亲近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